那么未来赖清德政府将如何进一步提高台湾能见度？我们在讨论第二个话题之前呢，来听听赖清德在就职演说中就两岸关系和区域和平是怎么说的。
对于两岸的未来，对世界的局势有决定性的影响，承接民主化台湾的我们将是和平的舵手。新政府将秉持四个坚持，不卑不亢，维持现状。我也要呼吁中国停止对台湾文攻武吓，一起和台湾承担全球的责任，致力于维持台海及区域的和平稳定，确保全球免于战争的恐惧。台湾人民热爱和平，与人为善。我始终认为，如果国家领导人以人民福祉为最高考量，那么台海和平、互利互惠、共存共荣，应该是彼此共同的目标。因此，我希望中国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拿出诚意，和台湾民选合法的政府，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以对话取代对抗，交流取代围堵，进行合作。可以先从重启双边对等的观光旅游以及学位生来台就学开始，一起追求和平共荣。各位国人同胞，我们有追求和平的理想，但不能有幻想。在中国尚未放弃武力犯台之下，国人应该了解，即使全盘接受中国的主张，放弃主权，中国并吞台湾的企图并不会消失。面对来自中国的各种威胁渗透，我们必须展现守护国家的决心，提升全民保家卫国的意识，健全国安法治，并且积极落实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
好，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与500外国政要出席就职大典，中国压不倒台湾。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台湾外交部统计啊，共计有51个外国使团、508位外国来宾出席了台湾新总统的就职典礼，其中包括国家元首、议会成员、政府官员和以私人名义前来祝贺的外国政要，来自美国、加拿大、欧洲议会、英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的议会代表团尤其引人关注，凸显了台湾民主赢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近年来，习近平加紧对台湾的打压，力图把台湾置于一个中国框架之下，但北京设置的红线被不断踩踏，台湾在国际上的能见度大幅提升。那么台湾是如何冲破中国封锁走向世界的？台湾未来将如何与国际社会互动，成为世界民主阵营可信赖的一个盟友呢？讨论这个问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台湾前立法委员、华府台美研究中心执行长陈以信，另一位是台湾远景基金副执行长宋承恩。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开始我们的节目讨论之前呢，我们收到美国国务院国务卿布林肯发表的一份声明，我这里给大家宣读一下。这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月19号 发表的声明。他说，美国祝贺赖清德先生就任并成为台湾第五位民选总统，我们也恭贺台湾人民再次展现其民主体制的强健与坚韧。美国人民与台湾人民之间的伙伴关系根植于民主价值，无论是在贸易、经济、文化，还是在人民之间的情谊等方面，都持续扩展与深化。美国感谢蔡英文总统在过去八年内这个强化美国与台湾之间的关系，我们期待与赖总统以及横跨台湾政治光谱的伙伴携手合作，一同追求我们共同的利益和价值，深化我们长久以来的非官方关系，并维持台海的和平和稳定。这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代表美国国务院向台湾发表的声明。我们看到许多外国媒体报道说呢，蔡英文执政的过去八年是台湾走向世界的一个高光时刻，民进党政府比较成功的提高了台湾在国际社会的能见度，把几乎被北京边缘化或被置于一个中国框架之下的台湾呢，变成了一个世界的台湾。我首先来请教台北的陈以信先生啊，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首先我说这个北京被边缘化，那台湾反而变中心，成为世界的台湾，我觉得这种说法言过其实，其实自娱于人呢，并没有实际的用处。我认为台湾这几年来并没有变得比较安全。那我们现在虽然看到台湾的战略地位提升，但是所谓世界的台湾，它并没有让我们能够重新加入 WHA。哦，那事实上，我们看到美国跟日本这几年也很挺台湾，可是谈到要加入 CPTPP。日本也还是没有办法帮上实际的忙。那么台湾的邦交国在过去这八年断交了10个邦交国，美国国会也非常的力挺台湾，一再通过法案希望能够协助台湾稳固邦交，甚至也派出美国国务院重要官员，甚至前往很多我们前友邦国家来帮忙斡旋。可是呢，事实上断交10国也没有办法挽回，甚至美国也无力回舰。那台湾的这个战略地位提高啊，能见度提高，其实是因为这个台海的战争风险提高。其实现在国际能见度最高的国家是什么国家？是乌克兰。这是因为是战争换来的。事实上，台湾不需要这种因为战争风险升高所带来的能见度。我觉得这个并不是重要的。
好，那么我们看到刚才提到俄乌战争啊，陈先生，两年前俄乌战争爆发，这就让台湾被中国并吞的危险性骤然升高。我们看到当时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的南希·佩洛西突访台湾，带动了西方国家与台湾进行议会外交的一个旋风。我们看到今天出席台湾大典的西方国家的议会代表团仍然是外国使团中最引人注目的这一部分。我来请教台北宋承恩教授啊，宋承恩先生啊，您怎么看台湾与西方国家乃至世界民主阵营的这个实质关系的这个提升呢？
我们叫做台湾 from the cold, coming from the cold。 其实如果以信跟我都很清楚啊，我们过去处理国际事务的话，在2016年之前是怎么样的光景，台湾其实是一个边缘化，被认为是台湾的问题。那么那现在这八年来的确有非常大的转变，但是我再次说明，不是因为台湾做了什么事， We are just hanging there， 我们就是存在在这里。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保住了我们的这个半导体的产业，还有我们的地缘政治，还有我们的民主体制，那么这些都是台湾人民共同的努力，我们是非常辛苦的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但是整个地缘政治的改变，特别是人民对于中国势力的锐实力的觉醒，以及中国各种国际作为的不可信任，跟他其实没有办法做一个好的伙伴关系，其实有相当大的影响整个的自由世界对于台湾的角色开始更多的重视，开始更多的去 wonder， 去觉得非常的奇异，到底这样一个小岛是怎么样在中国巨大的压力的边陲这样子活下来的。以信刚刚提到了我们还有很多的困难，这些都是真实的。那但是呢，赖清德这一次的演说是给台湾人民一个愿景。很多时候伟大的领袖他其实不在于说我能够达到什么，而是说 把那个方向跟目标指引出来。那么以欣刚刚又指出了赖清德总统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把台湾放在世界的中心。你说他可能这个以景我们中国的网友经常喜欢说台湾是弯弯啊，或者说以景观天，你要这样说也好，但是台湾从很多的角度，特别是在供应链中间所不可或缺的角度，其实让各国渐渐的都理解到台湾的重要性，否则的话不会有这么多的这个外国的政要来台湾。你说战争的风险，我今天是骑脚踏车回到我的住处，我从总统府，我昨天也在总统府看到的预演，然后整个国家的秩序到了商业区，到了金融区，到了这个住宅区，台湾人民今天是可以非政治化的活着，我们不会说我们一定要做什么，或者说我们一定要庆贺什么，台湾人民照样过自己的生活，他们并没有感到战争有风险，这个是台湾成熟民主的一个体现。也就是说，它其实是可以不受政治影响，我们没有伟大的民族要去复兴，我们可以过我们自己的生活，但是我们可以去维护自己的体制，然后让自己活在一个民主的体制之下。台湾虽然很多的分裂，很多的纷争，但是它渐渐的走出自己的道路，而且它往一个成熟民主的方向来前进，我觉得是这个是中国的集权政治所最害怕的一点。
好，我们来看看聊天室里观众们的看法。一位叫蓝华华的观众，他说：“两岸不要比谁谁正统，要比一比啊，谁距离民主自由政治体制更进一步。中共如果是对中华民族的未来负责任，那中共就要拿出实际行动，在大陆地区推行民主，这样呢，才可以名正言顺地和中华民国谈统一问题。否则，你一个独裁政权，还有脸说自己是正统的？”三少爷他说，2012年前的台湾是国际社会的边缘角色，现在是国际社会的热门地区，这难道不是习主席的功劳吗？ Jack 刘不同意见，说大陆绝不会实行两党，两党必乱，绝对乱，中国问题太复杂，党内有限民主威权最合适，满蒙藏维会要了你的命。狮子先生说，赖清德完全没有提及所谓九二共识，而这个是中共最看重的。好的，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讨论。一个中国呢，我们看到曾经是中国套在这个台湾和西方国家头上的一个紧箍咒，北京借此呢限制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跟台湾的官方往来。但是2016年以来，我们看到美国跨党派议会代表团访问台湾的人数就激增，去年共计有32位美国议员访问台湾，带动了国际主流社会与台湾的这个议会外交。我来请教陈先生，议会外交您怎么看？这算不算是台湾国际地位的一个突破？是不是中国孤立和边缘化台湾政策的一个失败呢？
首先啊，国会外交的确是台湾对外关系的重点之一。我担任立法委员这几年啊，也非常重视国会外交。那在过去这几年啊，我个人就7度访问美国华府，走访美国国会山庄啊，拜访参众议院的议员。我也很频繁的在走访日本、欧盟、英国的国会啊，这个为台湾，相信台湾的立法委员不分蓝绿啊，都分跨党派，大家都希望在各国的国会之间啊多交朋友，因为国会代表的是人民，国会代表的是民主。那我认为国会外交也是中共的罩门所在，为什么？因为只有民主国家才有国会外交的这个存在啊。那中共也很难来在各国之间实际上来推动国会外交，因为民主的相对落后。那国会外交的确可以多交朋友，我也交了很多的朋友，也可以让很多国的友人呢更加重视台湾，了解台湾的多元，了解台湾民主的这个深度啊，甚至喧闹的台湾民主啊，甚至他们来到台湾。过去一些国会友人，他们看到我的时候， 代表在野党来参加的，这个欢迎其他国会来访的人员，他们对我说一句话，说看到你在野党的立委、国会议员在这边真好。我问他们说为什么？他说哈，没有在野党就不是民主国家，有在野党的这个立法委员参加就代表台湾的民主，我感到很骄傲啊。但是我必须说哈，我们再骄傲、再开心、交再多朋友，国会外交终究是国会外交，它并不能够代替两个国家之间的正式邦交。
嗯，
那尤其各国之间，国会通过了很多的决议来支持台湾，来这个称赞台湾。可是国会决议大多时候是国会意见，它对行政部门来说并没有实际的拘束力。
嗯，
那各国之间行政部门对台湾的协助、对台湾的实际帮忙，往往是大于国会的。那尤其例如陈恩雄也是国际法专家啊，在国际法上，国会外交其实难以替代行政部门对于一个国家政治的承认，而我们中华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没有办法透过国会外交得到真实的确认。但是我还是必须强调，国外交重要，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国际友人。可是我们也必须要看清现实，我们现在希望的是争取中华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我们希望争取的是能够扩大我们在国际法上面实际的一个影响，
嗯，
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在这当中啊，是没有办法替代，我们也必须要承认这样的现实。
好的，那么陈先生刚才呢强调了，议会外交固然很重要，但是不能这个取代官方外交的地位。但是我们看到，过去几年当中，即便是这个美国和外国之间这个实质关系的提升呢，我们看到国外媒体分析也有值得称道之处。美国总统拜登去年一连几次公开表示要协防台湾，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喊出了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上个星期美国军舰与台湾军舰不期而遇，并且举行了联合军演，美国驻台人员也在不断增加等等，这些都曾经是中国划定的所谓红线，但是这些红线却被不断的忽视和踩踏。我来请教宋先生，有人从中国红线不断被踩踏中看到了战争的危险，也有人看到了中共的色厉内荏，您看到了什么呢？
其实各国会支持台湾或关心台湾周围的地缘政治情势啊，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利益，那么也是对于中国的这个武力的投射有所不安啊。你想想看，台湾在第一岛链的最核心的位置，如果它落入中国之手，那么到中国可以利用台湾的东岸作为潜舰的基地，那么其实整个就是出太平洋了。那这个对美国的整个战略的算计是一个大大的打击，对于美国的盟邦的信心也有相当大的影响。更何况台湾现在在这个高阶半导体的制程上面是绝对不可取代的地位，所以在这个整个的地缘政治紧张、美中之间有贸易战、科技战的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各国会关切台湾所谓维持现状，所谓以 G7 的这个会员的高度来告诉、警告说，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任何企图。那么这事情有可原，这是整个地缘政治的改变。那么因此台湾在这个作为一个自己统治自己的实体，当然我也希望跟以信一样，我们有一个正式的国家地位，那么变成说在地缘政治上面是所不可取代一个很重要的枢纽。那么这并不表示，这并不能等于说台湾就陷入战火之危机，因为目前正是在这个整个的地缘政治的角力当中。那么我对于国会外交做一点回应，以信刚刚说的非常好。那么因此美国的众议院的议长裴洛西来台的时候也是国会外交，代表是美国人民，但是中共却借机呢对于台湾进行围堵跟这个封锁，也就表示中共那样的行为完全是无理取闹的。
有人把这个台湾地位的提高更多的与地缘政治和国际大环境的改变联系在一起，看到俄乌战争啊、香港沦落啊、美中交恶等等，都提高了台湾战队的地位和价值，所以台湾战队了，战队选边站。但是台湾这个公开战队或者选边站呢，也必然会以两岸关系恶化为代价。 那么我来请教陈先生，您怎么看台湾面临的这种形势？台湾现在这种选边亲美日远中国的政策是福还是祸？
首先啊，台湾战略地位的提升哈，我们台湾其实并没有任何的移动啊，位置在这边，它的战略地位其实并没有改变。可是为什么会被大家感觉到它的提升？它其实是一个相对应的，它是来自于我们台海战争风险升高啊，而让大家看到了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也因为这样子啊，才这个就觉得台湾战略地位的提升。换言之，这种战略提升是以台湾啊台海啊战争风险升高做代价，我觉得这对台湾是祸不是福啊，没有什么好沾沾自喜的地方，反而我们应该要更加的谨慎而小心啊。那我们刚刚看到就是说美台之间的一些合作，那刚才讲说美台军舰有不期而遇哈，那所谓的联合军演，事实上它并不到联合的军演啊，那这是一个海巡的一种协作。那过去以前都有，那至于我们其实也不断的主张说是不是能够加入红旗军演，是不是能够加入 RIMPAC 的这个演习，事实上美国再怎么支持台湾，在这些事情上面都有其限度啊，也做不到。那至于美军的驻台人员虽然不断的增加，可是实际上都是在训练的层次啊，在全民国防动员的部分甚至有一些技术上面的协助，它事实上也还是协助的性质，不代表他们美军驻守在台湾啊，或者甚至会参与实质的军事行动，也并非是如此。你说它是中共所划定的红线啊，但是另一个角度也是美国自己本身，它也有一个中国政策啊，它也是遵守台湾关系法里面它自己所有一个这个限度在。所以也未必啊是完全单方的来自于中国大陆哈，那所以我会认为说现在台湾的这个政策啊，首先要能够维持一个平衡，我觉得还是重点。美中台三方之间呢甚至美日这方之间呢，其实台湾如果能够维持一个平衡，才是我们自保之道。那我们国民党不断提出亲美友日和路这是我们一个既定的政策。那么亲美友日，民进党其实跟我们没什么差别。那差别就在于说，能不能够这个和路和中。那对于中国大陆，其实和平是我们共同的愿景。我相信台湾没有人不要和平，民进党也要和平，我们也要和平。但重点是怎么样达到它？达到它，其实一个巴掌拍不响。那要能够和平，也必须要找到双方共同的基础。如果没有共同的基础，和平终究忘。所以我是认为，台湾的政策是福是祸，就要看它的和平政策到底能不能够实行。
好的。
如果我可以注意到赖清德总统他的就职演说里面有提到战争没有赢家，这句话是对的。可是他少讲了一句话，和平没有输家。我已经注意到他在很多场合故意不说这句话。换言之，是不是代表他认为和平有输家？在承认九二共识或者说是某种情况之下，台湾作为一个和平是一个输家，我觉得这种看法其实是危险的。我希望他能够真正注意到和平其实没有输家。
美国的台湾问题专家呢都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台湾现在摆脱了只有西进中国才能走向世界的宿命，但是走进世界的台湾还能不能从世界再走进中国呢？我来请教宋先生，您怎么看台湾的这个中国与世界不能两全这个问题？如果有选择，必须要选择，那么台湾应该选择中国还是世界呢？
我想台湾人民已经做了选择，就是做台湾。这个现事情其实你说紧张也罢，但是从我们民主化那一天，这似乎就是一个宿命。其实如果你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其实台湾一直在地缘政治的这个争夺中间，所以美中之间只是目前的这个缩影而已。其实台湾人民在过去这70多年选择了一件 remarkable 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做自己。这件事情是随着民主化，随着人民的意识的提高渐渐的生成，它是无法阻挡。 中共虽然大辣辣的说什么两岸统一无法阻挡，其实真正的是台湾主体性的发扬，跟人民自己渴望自己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跟民主的韧性这件事情是没有回头路的。今天台湾走到这个，是当时民主化的时候，人民自己做主、自己决定的就已经决定了，他不可能完全依照中国的意思，所以你一直要用框架去套他，这是徒劳无功的，这是根本就是罔顾现实。我们必须要正视台湾是一个民主政体，我们自己也很无奈。台湾人民有时候做的选择让我们觉得很花成本，但是这就是民主。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已经进入了每天我们自己所呼吸的这个氛围跟我们自己所做的决定，我们的思考中间，这件事情还在继续的深化中间。所以这个事情反而是所有的华人、所有的中华民族应该要珍惜的，这是在中国大陆广泛的人民所得不到的。今天在台湾已经做了一个这么好的实验，为什么不保护它？为什么不呵护它？而是要压迫它？
宋先生，最后请您回答我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让台湾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就是中国和世界，台湾会选择谁？
台湾会选择做自己，台湾会选择在世界中间的台湾。 I must say that.
OK，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感谢陈以信、宋承恩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